非常高兴跟大家去能够再次见面。我们之前已经连续讲过23期这个仰卧运动，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打造一款出国的必修课啊，来美国之前的必修课。我们呢通过对2014年我横穿美国的这段经历作为背景，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美国的各种见闻，希望从留洋中有所感悟，在领悟中触碰洋学。 OK， 那么今天呢是整个课程的第24期，叫做 EMP 啊，是讲一个博物馆的。首先我们对之前讲过的这些科目呢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之前呢第一期呢讲解的叫做坐飞机啊，皮皮叫打飞机，讲解在坐飞机中遇到的各种情况以及应对的措施。第二期叫做歧视，讲了我们在美国肯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那么这种歧视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应对。还讲了摩天大楼的故事，主要讲了纽约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啊，在这种摩天大楼特别多的情况下啊，有一个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怎样的发展现状。第四期叫做我是你的眼啊，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了在美国生活我们会用到的大量的一些 APP 啊，能够给大家生活带来便利的一些 PPT。之后呢分享了一夜人生，是我在整个横穿美国的过程中所见到的各种各样有趣的人事。之后呢开始了讲了一些细节的一些表达。从第六到第十期主要是对美国的西海岸啊一些城市做了一些介绍。所以第六期讲了1号公路，第七期讲了洛杉矶，第八期讲了旧金山优胜美地，第八期第九期讲了旧金山，第十期讲了西雅图，都是西部特别美丽和重要的城市。从第十一期开始到第十五期讲的是中部的故事，那么讲了孤独的起点，就是我怎样面对中部一个比较趣味性不是很足但是呢很孤独的这么一段旅程的一个心路历程。之后呢第十二期讲的是拉斯维加斯，十三期讲的是这个盐湖城，十四期呢讲的是中部最艰难的一段时光啊，大概是总讲了3个周啊，3天左右。第十五期呢我就重新见到了学员啊，就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啊，里边呢讲了我和同学们的一些有趣的故事。第十六期讲了罪恶的城，从第十六期开始就是到了东部，16到20期，那么其实第十六期讲的是那个芝加哥，第十七期讲的是底特律和密歇根啊，第十八期讲的是华盛顿啊，第十九期讲的是纽约啊，第20期讲的是整个波士顿啊。OK， 下边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啊，今天这一期叫做 EMP， 刚才说过了，这个 C 这个字母呢是打错了啊，我们给的材料有问题啊，所以非常的抱歉。那么这呢是一个音乐博物馆，它在哪里呢？我们第21期的时候呢讲的是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还有之后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也在纽约，和下一期我们将讲911博物馆也在纽约啊，这三座大的博物馆都在纽约。然后呢今天要讲的这个 EMP 这个博物馆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左上角啊，就是西北角。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地图上面都是我们之前的各期课程所讲到的啊各种位置啊以及一些路线啊，希望那个我们能够把这张图越做越满啊，越做越满。 OK， 好，下边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刚才说过了我们的整个课程的今天呢就两部分，叫做这个博物馆的介绍和博物馆的体会啊。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名字叫做 EMP， OK，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Nevada， 这个博物馆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场馆啊，整个都是在讲解涅槃乐队的啊，那么以及它的主唱 Kirban 啊， OK， 所以待会儿我们会对这一段呢有所讲解。之后呢是一个第二个关键词呢叫做 Jimmy 啊， Jimmy 是谁呢？ Jimmy 叫做 Jimi Hendrix，是在摇滚乐历史上不可撼动的一位重要的历史性人物啊，他的这个演奏呢特别的精湛啊，整个推动了电吉他演奏技术的发展啊，例如现在大家经常会听到的这种推弦柔弦的技术都是由 Jimi Hendrix 首先使用并进行推广的，给这种吉他演奏的音乐啊发展带来了一种快速的这种影响。第三个叫 guitar， 就是在这样的现代音乐博物馆里面，吉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啊，因为呢里边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吉他啊，包括名人使用过的一些异形特型的这种特定的这种吉他，还有整个的一些吉他做的雕塑啊，非常非常的多。第四个关键词叫做 Guitar Lab， 也叫 Sound Lab， 就是一个实验室， 是一个博物馆里面的交互环节，可以让观众参与啊，体验出来那种博物馆的娱乐性啊。待会儿我们会在里面介绍到，特别的酷啊。最后一个就是 music 啊 ，music， 那么整个博物馆的内容都和音乐相关，让人整体玩下来之后啊，特别的赏心悦目，特别的无法自拔啊。OK， 这整个都是在 Seattle 西雅图这座城市啊。OK， 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板块，叫做博物馆门票的介绍。我们会按照整个游览的顺序为大家把这座博物馆呢进行一个介绍。好，当时去的时候呢，已经是一二年第一次去，啊，一三年啊又去一次，所以说当时我的手机大家看到还是 iPhone 4啊。OK， 那么入门的时候呢，你要买票啊，我没记错的应该是14还是12美金一张票，然后买完之后他会给你这么一张贴纸，那么你要把它贴在你的身上或者什么位置，因为这是一天的票，也就是说你出来的时候你要证明这个票你今天买过啊。OK， 你可以出去再回来啊。OK， 所以我就把它贴到了手机的背面，还挺漂亮的啊。OK， 在入口处呢有一根柱子，上面贴满了这种小票，就是很多参观游览完的同学呢就会把这张票贴在那个地方啊，可能越积越多啊。好像西雅图特别容易产生这种艺术品，在西雅图的市区里边有一个 historical place， 那么有也是一堵墙，叫做口香糖墙，口香糖街好像叫，就是一个剧院门口，人们在等座的时候呢，都会嚼口香糖，啊，然后呢，结果这个时候呢，尤其快进去的时候呢，这个里面是不允许吃啊，还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把这个口香糖，开始就有人粘在墙上，结果发现粘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开始用口香糖在上面作画，于是呢，这个墙就越来越厚，满满一墙的口香糖啊。OK。于是这条街据说你到那个地方接近它，不要到跟前，就是接近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满街道都飘散着这种口香糖的味道啊，想想也是醉了。 OK， 所以这个入口处也有这么一根类似的柱子，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颜色的门票啊。 OK， 好，拿到门票之后呢就要进入这个博物馆内部了。 OK， 那么这个博物馆的内部呢，首先呢你可以看到吗，远处这个地方就是入口，哎，就是入口，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前台，就是买票的地方。 OK， 你买好票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参观了。哎，这是上二层的一个楼梯啊，上二层的一个楼梯，然后呢这一侧下边啊就是一楼的展馆啊，就是一楼展馆。它的一楼基本上没有什么展馆，一楼呢有一些简单的陈列和一些咖啡馆啊，还有餐厅，还有 gift shop， 就是它的这个纪念品商店啊。那么二层开始呢是主要会有游览的和参观的地方，所以我呢就直接呢上了二层啊，直接上了二层。 OK， 上到二层之后呢，那么首先映入你眼帘的，那首先你第一个，当然和每个人参观的顺序不一样啊。我第一个参观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巨型的一个弧形的屏幕啊，巨型的弧形屏幕，里边会播放一些很意识流的东西啊，很意识流的东西。例如现在，它就是在播放一个月球的这个视频啊，整个的画面特别震撼，音响效果也特别的震撼。这个屏最震撼的地方是什么呢？是特别大 ，OK， 是特别大，那么足有四五层楼那么高。做四五层楼那么高啊，然后整个屏幕呢都是弧形的，而音响效果特别好，所以当我站在这个屏幕之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啊，一个巨大的屏幕，你就像真的看到了天空一样的感觉啊，所以这个画面特别震撼。所以我看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依然拍了一张照片啊，觉得挺神秘的啊。那么除了演这些比较意识流的短片之外，他还会有一些演出的视频啊，演出的视频啊，例如里边播我看到过的有那个 Beatles 当年的一些演出啊，所以还是挺酷的。那么在这个电影在这个大屏幕的前边呢，会有一些特别舒服的座位啊，你可以坐在那里静静的欣赏啊。但是当时呢由于没多想，所以忘记了拿视频来记录一些短片了啊。 OK， 所以下次我再去的时候我应该会拿视频来记录一些啊，拿视频来记录一些。 OK， 所以我在这个大屏幕前呢就应该待了有半个多小时啊，一直在看这个视频，整个挺震撼的。这些视频也是美国的博物馆里边一个特 别大的特色，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会有一些拍摄和制作特别精良的短片。这些短片不但会震撼你的心灵，同时会给你一个特别完美的展示啊，来到相应的主题。所以说大家来看的时候呢，可以对这些视频啊进行一个比较主要的关注啊，主要的关注。 OK， 看到了巨大的屏幕之后，穿过这个小的影厅，就会来到一个大厅。这个大厅是一个悬空的啊，中间中空的悬空的一个大厅，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乐器塔。 OK， 是一个乐器塔，这个塔也有四五层楼那么高，大家可以看到了吧。右边这张照片，这个哥们儿的头顶是吧，大概就在这个位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这个雕塑啊，这个雕塑将近有四五层楼这么高。而它是用什么东西围起来的呢？各种各样的乐器啊，大家可以看到有什么键盘，是不是大量的吉他，这里还有架子鼓啊，里边还有一些小提琴、大提琴啊，还有一些电贝斯啊。我仔细看了看这些琴，每一把琴如果放在市面上去销售，可能都是一个价值不菲的琴啊，当然不会是特别昂贵的，但是也都是好琴啊。关键是那样的一个堆砌啊，一个量级的一个出现，让你特别的震撼啊，让你特别的震撼。看到了之后呢，都会发自内心的对这个博物馆干嘛呢？有一种敬畏啊，有一种敬畏，觉得这个博物馆好牛啊，是吧？OK， 每次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会定下来看这个雕塑，看十几分钟啊！相信你们如果去的话，应该也会对这个雕塑啊产生浓厚的兴趣啊。OK， 看到后边了吗？这张右边这张图片，箭头所指这个方向就是刚才那个视频月球所在的那个影院啊，小影院。OK， 那么同时呢，在这一侧大家看到了，在雕塑的另一侧，大家能不能看得到这个箭头啊？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箭头啊？如果能看到的同学给我打个一，这样我写的话就比较放心。OK。也不确定大家能不能看到啊，好，我就默认大家可以看到吧。如果看不到，大家再跟我聊，在语音，在这个打字说啊。OK， 所以左边这张照片看到这个人了吧？这个人就叫做啊，可以看到啊，很好。左边照片上这个人就叫做 Jimi Hendrix， 哎 ，Jimi Hendrix 就是刚才我提到过的，哎，那么他是什么呢？他是第一吉他技术的一个推动者啊，一个推动者。同时啊，他自己呢也开创一个左手弹琴啊。一般咱们弹吉他呢，都是左手按弦，右手拨弦，是吧？它是反手琴啊，反手琴，所以说难度再次加大啊，难度再次加大。好像我看过一个文章说，他弹琴是左手，但是他平常生活中是用右手啊，也是一个奇葩 ，no 做 no die 啊。OK， 但是这哥们玩好了啊，哎，所以呢，我就顺着这个方向就继续进一步参观了啊。那么紧接着呢，我就来到了一个展馆啊，一个展馆。哎，这些呢就是近距离的拍摄的一些雕塑塔的这个一些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吉他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Okay， 而且关键特别震撼啊。OK， 随后呢就来到了这个涅槃乐队啊这个展馆啊，就是 Nevada。OK， 它里边所展示的内容呢啊，就和我们平常所接触到的与 Nevada 有关的这些信息呢之间是有一些冲突的，它呢给你的展示更全面，而且展示的更人性化啊，给你展示的高度不一样。OK， 从中学时代我就开始听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一些摇滚乐的这个唱片啊，同时也听国内的啊。那么当时对涅槃的印象就是嘶吼啊，就觉得这个人是个变态。他的这些歌最后他自己的那个录音唱片里边都能唱的这个声音都能哑掉啊。 OK， 所以可见这个人有多疯狂啊。但是呢来到这个博物馆以后给了我一些改观啊，给了我一些改观。那么首先是你看，这是他的专辑的一个陈列，里边呢是他们所出过的一些专辑啊，非常的全， 有一些是在国内听到过的啊，有一些呢干脆就没有见过啊，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收集还是比较全的啊。西雅图这个城市还是有它特殊性的，西雅图这个城市我感觉就跟中国的西安一样，哎，就和中国的西安一样，一个摇滚乐重镇啊，出了很多很多优秀的音乐人才啊。OK， 那么还有很多不错的唱片公司，而且同时都位于一个国家的西部啊，西安也是一样。那么在中国也是位于中国的西部，同时出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人才啊，就是咱们知道的魔岩三杰，其中有这个两大杰都来自这个西安，是吧 ？OK， 啊，还有这个许巍啊，是吧？啊 ，OK， 都来自西安啊 ，OK。好，所以这第一的展示呢，都是他们唱片啊，一个唱片的封面。OK， 这又是一张那个雕塑塔上的一个照片啊，这里是一个架子鼓，架子鼓。好，其他的都是一些木吉他、电吉他，这里还有一个手风琴，大家看到没有？OK， 这里又有一个电子键盘。好 ，OK， 很震撼。好，再往下。那么，这是刚才那个塔。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图片顺序乱了呢 ？OK， 这是什么呢？刚才你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图里边有一个人站在这个雕塑塔的旁边，他那一部分只是从一层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块呢，就是上半部分从二层和三层能够看到的这个区域啊，它比底下要更宽啊。OK， 看这手风琴、电贝斯，然后木吉他啊，还有一些电吉他。你看它这里有一个机械手臂，你看是这种可以自动弹奏啊，可以自动弹奏。所以我在想，它这个地方如果可以更牛一点的话，把科技感更强的话，可以选择其中几把吉他，然后电动自动弹。几个吉他共同演奏一个曲子，是吧？然后循环播放，这个就更嗨了。Okay， 好，继续看我们的这个展馆啊，继续看展馆。啊，对，就是这一张，这两个就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这是上半部分，这是下半部分，一个很细的一个杆子，然后上去之后就变成一个很宽的一个面。啊，对。所以，哎，就是那个乐器塔，刚才说过的。OK， 随后呢，就是一些藏馆，他都介绍过了。在一层呢，主要是餐厅和售票处；在二层呢，就是一些画廊和乐队乐手的展览；在三层呢，是一个实验室，我们都会一一的介绍啊。OK， 首先来看二层，一层就不多介绍。二层呢，刚才说过这个 Nevada 的这个展馆啊，一开始在入口处呢，就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展板，它是立着的啊，但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图片更大，我就把它横过来了啊。OK， 是一个整个大的 logo 啊。好，进入之后呢，它就会有很多细微的展示，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柜子里边这些衣服，能看到啊，这是一个玻璃橱窗，这些衣服都是科本当年在演出和生活中曾经穿过的衣服，我们看看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OK。在美国的这些博物馆游荡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震撼你的地方，就是它很多都是真迹。OK， 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真迹啊，都是当年真正使用过的东西。OK， 这一点让你特别的震惊啊。OK， 哎，那么旁边呢还有两把吉他，都是曾经他在演出和自己平常生活中练习啊一直会使用的吉他。OK， 使用的吉他啊，但这个主唱已经去世了啊，已经去世了，但他留给人类大量的文化的精髓啊和精彩的回忆，所以也供我们后人能够继续瞻仰啊，继续瞻仰。而且这种去世以后的这个乐手是吧，更容易捧啊，他更不容易出问题，更稳定。当然我这样说有点蠢毒了啊。OK， 但确确实实是这样，很多去世以后的歌手和乐手反而变得更加的红起来啊。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合作可能会更加的稳定啊，可能更加的有一方来决定。OK， 大家可以看到下边这张专辑的封面比较熟悉，是不是？对，一个小婴儿在水底潜水啊。OK， 这就是尼瓦达的一张专辑的封面啊，在里边展示了他的各个时期的不同的专辑，上边呢还会有一些详细的介绍啊，还有详细介绍。但是当时参观这些博物馆还没有太多的经验。而且时间呢也特别的紧，所以都属于走马观花式的这种 这种扫掠啊。所以今年呢，我来到纽约呢，就改变了一个策略啊，那么开始要对博物馆进行一个详细的这个走访啊。所以呢，我们把几乎每一张介绍、每一个展品都做了详细的拍摄。那么我们洋务运动的第二季里边呢，我们就会把这些内容呢进行展示啊。所以呢，等到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这个广而告之啊，希望大家能到时候继续跟着我们的这节目继续走啊。那么第一季呢，我们主要是以这种横穿作为背景，把美国整体做一个提炼和总结啊。OK， 好，所以可以看到这些藏品啊，非常非常的震撼人心，他曾经穿过的衣物、使用过的乐器，还有出过的专辑啊，都是让你身临其境的感觉到他曾经的存在。他甚至现在好像还在我们身边的感觉。OK， 紧接着往后呢，就展示了很多赫尔本的照片以及他的一些生平的事迹，给我的个人呢感觉就是反差特别大。现在看上去这张照片，她就像一个文静的小姑娘一样，是不是 ？OK， 然后呢，眼神迷离啊，头发非常的长啊 ，OK， 而且表情呢也特别的平静啊，就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但是在我过去对涅槃乐队的了解和对 Kirby 的了解啊，感觉这就是一个愤怒青年啊，时刻都面目狰狞，时刻都在嘶吼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整体还是非常的震撼的啊。OK， 旁边还有一小段介绍啊，啊，小段介绍。OK， 这是一张展示啊，他说涅槃乐队 was unique， 他很独特啊 ，really crunchy 啊 ，chords。OK，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网上查一查这个涅槃乐队 Corbin 的这个个人简介啊，确实是很有趣的一个人啊，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OK。墙上呢展示出来了他的一些照片以及他的一些生活中的出现过的朋友啊。 OK， 那么在美国的这些博物馆灯光运用的特别好啊，都会把一个区域的这个主体打得特别亮，所以呢看起来就会特别的漂亮啊。 OK， 这个呢是一个他的演出中的照片，刚才我也用到了这个词，这是一个特别充满争议的人物，所以他的歌迷对他既爱又恨，所以正是这样的一些人群，他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市场的感召力，是吧？因为有多少人足够喜欢你，就有多少人足够痛恨你，只有这些痛恨你的人在不断的去公开的抨击和指责你的时候，你的知名度才会名噪一时。OK， 几乎大部分的这种特别有知名度的人都是这样富有争议的人，是吧？ OK， 比如 Lady Gaga 是吧，我们知道喜欢他的人是吧，这个近乎疯狂啊，包括我个人也特别喜欢他的音乐和他的这个人，但是你会发现对他诟病的人也绝对不比喜欢他的人少，是吧？而且他的行为也确实是古怪至极啊。 OK， 经常会就奇装异服，曾经在一个颁奖礼上穿了一身鲜肉啊。 OK， 鲜肉做的衣服啊。 OK， 没有办法，这就是他的争议，也正是他的争议成就了他啊。 OK， 所以柯本也一样，这张照片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姑娘手指着柯本啊，嘴里不知道在说着什么，对，想必她对柯本也是有很多的不满啊。但是没有办法，她就是这么一个争议的乐手，这么一支争议的乐队，所以正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乐手和乐队，所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丰富的这些故事和丰富的回忆，是吧？所以这张照片特别有冲击力，这是在演出现场，柯本还在忘情的投入的演唱啊，根本顾不上这些乐迷的喜欢或者指责啊，因为那些通通都是对他的礼赠啊馈赠，因为正是这些关注啊，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才让他能够更好的坚持啊，更好的坚持，正面的坚持，负面的改正啊，或者不一定要改正啊，也许那些负面的东西才正是这些指责他的乐迷喜欢他的地方啊。OK， 所以国内咱们现在也有很多这种充满争议的人，对吧？例如我们的前辈啊，有位叫罗永浩，是不是啊？就是我们都是听着他语录长大的啊。 OK， 一样充满了争议，有我们的喜欢他的这些朋友们有多喜欢他，是吧？反感他的人就有多痛恨他。 OK， 也正是这种冲突和这种矛盾反而塑造了他，是吧？啊，还有一个特别极具争议的，是吧？叫做罗玉凤，凤姐，是不是？ OK， 打开他的微博，你会发现这家伙 关注人数为零，对吧？被关注1000多万，现在可能要接近上亿啊。OK， 这个里边他发一条微博，你真是醉醉的啊。OK， 所以这个他是怎么做到每一条微博都能够直戳你要愤怒到极致，并且要开口大骂的程度？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般人。你可能几条惹人骂，这个还算好。你想要让一个人莫素不相识的人抬手开始打字骂你，这个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是吧？而且他能做到每一条如此，评论能上百万啊。OK， 这就是他富有争议的地方，也正是他成就自己的地方啊。所以网络不是在有时候调侃说罗永浩就是罗玉龙 ，OK， 他们同样都是在网络上这个有巨大争议的这个成功人士啊。OK， 可是我个人可能喜欢罗永浩会更多一些啊，所以喜欢龙哥多一点。OK， 所以这些充满争议的人物，柯本也是一个啊，所以在美国和中国都一样，都是这些争议啊在不断的塑造着他们的社会形象和整个人们对他们的认识啊。OK。继续往后依然是尼瓦达的这些展品啊，这是他们曾经的一张海报啊，可能看起来比较粗陋，那应该是他们比较早期的一张海报啊。OK， 那么下边也是他们专辑的一些展示啊，还有一些穿过的衣物啊，所以这些乐队早期的东西呢，有的时候都并不是很精致啊。这个国内的一些乐队也是如此，在成名之前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尝试啊。例如我特别喜欢的一支乐队叫痛痒乐队，他们在第一次公开的这种大型演出中呢，自己居然手绘了一些 T 恤到这个地方去卖啊。OK， 当然呢，早期他的乐迷呢一定会疯狂的追随他们，包括我个人是吧，依然会在囊中羞涩的时候拿出一笔巨款去支持他啊，买一件将近100元的 T 恤啊。OK， 之后也没有机会穿啊。这都是乐迷对他们的关怀，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们也培养了一批忠实的观众，这也是他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啊。OK， 好，随后呢就到了这个 Jimi Hendrix 的这个展厅啊。那么里边呢也是有这样的，他们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中间会有很多特别舒适的一些座椅，让你因为它特别大嘛，这些展馆你走累了之后呢就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呢稍事休息，然后呢坐在那儿的时候呢，周围都会，你看这个地方亮着屏幕，这个，哎，就是在这个周围都会有一些视频和像 iPad 一样那样触屏的一些屏幕，里边的资料特别的详尽，包括有一些对当事人采访、行业圈里人的采访，还有一些展示的一些片段和小样的收听，还有文本的文案的背景介绍，还有大量的图片可以去听，所以那种感觉特别好啊，那种感觉特别好。OK。所以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展馆里边的。同时呢你坐在这里还可以去看墙上的这些海报，还有这些展板，还有一些陈列的一些橱窗啊，里边都有大量的感性或理性的这些材料的这个陈列啊，这个给你感觉特别好啊，给你感觉特别好。哎 OK， 紧接着是一些吉他，这些吉他呢都是一些大师使用过的啊，他就会用这些玻璃罩把它罩起来。OK， 那么如果是一些普通的乐器呢，它只是会挂在墙上啊，所以这些乐器旁边都会有一个小的板块去介绍啊，有小板子放在那儿，这是谁曾经使用过的吉他，它的特色是什么啊？还是谁使用过的贝斯啊，它的特色是什么？他曾经在哪些演出中使用过这个演出的吉他啊？嘿，这个感觉真的是挺好的啊。那么前段时间我去了一家美国最大的连锁乐器销售店啊，叫做 Guitar Center， 里边呢会有一个专门的叫做经典的展示厅，在整个的除了大厅以外啊，还有个专门的厅，里边全是旧吉他，但都是一些大师使用过的吉他啊，包括 B.B. King 啊，还有 Eric Clapton 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所使用过的吉他都会成为一件藏品，非常的经典啊。OK， 所以呢随后走到了一个唱片墙，大家看到这个墙面了吧？这个墙面呢就不光是涅槃和 Jimi Hendrix 的专辑了，还有很多其他人的专辑，例如这张专辑有没有人见过？这张专辑有没有人听过？有没有人有印象的这个封面叫做 Young， 是 Sweet 山羊皮乐队的一张专辑啊，是我个人听完之后特别喜欢的一张专辑啊。 OK， 所以这些呢就是一些经典专辑的陈列、啊、经典专辑的陈列。旁边呢还有这样的设备，它有很多这样的设备，上面是个屏幕，下边就像是一个键盘一样。其实这个模式在很早的日本的游戏机里面就有采用， Game Boy 是吧，就是上边是一个屏，下边是一个按键，嘿，这种形式也是挺方便的、啊、而且呢给人的冲击感很强、啊、给人的冲击感很强。底下这个屏幕尤其是里边的选项特别的多，它整体是一个时间轴，是一个时间轴，给摇滚乐做了一个时间轴的罗列、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不同的重要的事件，重要的故事，点开之后里边会有各种各样的素材，有采访视频、现场录音、现场录像、图片文字记载，还有相关的这种综合在一起的这种报道，整体都是特别特别的引人入胜啊，可以说是引人入胜啊。OK， 看完这些介绍之后呢，二层的这些展馆呢就基本差不多了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哎，这是一个上三层的楼梯啊，上三层的楼梯，然后呢，这个地方都会有不同展馆和不同房间的介绍啊名称，例如这个。二层刚才看到的是 Nevada 啊，还有一些 Guitar Gallery， 就是吉他的一些画廊啊。同时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展厅啊。但是呢，这些给我的印象不深，所以我也就没有去把他们进行介绍啊，直接就进入到了三层。因为三层这个展厅呢，是一个特别令人兴奋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了，叫做 Sound Lab。叫做实验室啊，声音实验室，这是一个互动的地方啊，这是一个互动的地方，给人这个参与感特别的强啊，参与感特别强。这是这个 Sound Lab 的入口啊，入口里边呢分这么四五个区域，一进去看到这儿站着个人，这个区域大家看到了吗？是什么呢？是一个三等分的这么一个区域，哎。那么是一个，你看这边是一个键盘，看到了吧？哎，电子键盘。然后左边这个哥们儿这边呢，是一个架子鼓，电子鼓。哎，在你面前有个电鼓，旁边放着两个鼓槌，你可以那样打，戴着耳机就能听到。这边这个呢，是有一对小的监听音箱，可以让你听到它所发出的声音。前面这个电脑里边呢，是配套这个迷笛键盘的一些音色和音源可以选择。右边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琴头，就是一把吉他，是吧？这三个东西你可以自己玩啊，你可以自己玩，但同时你可以选择三个东西啊一起演奏。就如果你是一个朋友一块去，是吧，几个朋友一块去，里边是有这个有人弹吉他，是吧，有人打架子鼓啊，有人这个弹键盘， OK 没问题，他可以三个人一起演奏，你可以彼此听到同，就是所有的乐器在一起混在一起的声音，就像是一个乐队在排练的感觉，而且互不干扰啊！你要摘了耳机，你就听不太到别的地方的声音了，所以这个特别震撼啊，特别震撼，而且特别好玩。它的音色也做得也特别好，里边还有一些教学，里边还有一些小的教学，你可以跟着它的指导，然后一步一步的让自己好像看起来也像一个乐手一样啊。OK， 特别酷。这是第一块啊，第一块，它大概在这个展厅的中间这个位置啊。那么我在这个。咱们的这个白板上呢，大概的画一下这个平面图啊。OK， 这是这个入口。进去之后呢，刚才那个区域啊，大概就在这儿。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三角的这么一个三个区域啊。哎，一、二、三，这么三个区域。然后呢，在这一侧有两间录音棚啊，这一侧有两间录音棚。那么这些录音棚可以怎么办呢？可以在里边自己排练啊，可以自己排练。当时我是和朋友一块去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录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在我在优酷里边是有放的啊，所以说待会儿我会把这个视频呢分享到咱们的微信群里啊，跟大家去分享。两个录音棚，同时如果你觉得玩的挺开心啊，你可以选择里边有一个 record 这样的功能。你可以把你们的演奏直接内录下来，我们当时是用摄像机拍的，音色也是相当好的啊。但如果你想要有一种录音室的质量的话呢，它可以直接采用内录的方式啊，直接用调音台来录制，它外边就给你录下来了。录下来之后你出去可以买那张光盘，它可以给你刻光盘， 哎，这个可能就要付费了，好像是$20，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当时我们啊就比较抠门，就没买，因为这个我们对自己的技术也是非常非常的没有信心。OK， 我们就直接自己录了一份啊，自己录了一份，所以挺有趣的这样的一个，里边的设备特别好，吉他的音箱呢，还有吉他啊，音色都做得特别好听啊，都做得特别好听，而且它也有连接效果器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架子鼓，还有一个电贝斯，还有一个电键盘啊，电子乐器特别的全。所以如果你是几个朋友一起去玩，有一支自己的乐队，你们可以一起去，这种感觉是特别棒的啊。在里边排练啊，那个设备都特别特别的讲究，而且它的陈列特别的专业，陈列特别专业，整个的布置特别的方便你们排练啊，特别方便的排练。所以也是乐队去学习的一个机会，看一看这种排练室该怎么样去陈列和布置，回去之后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或者自己的工作室里面搞一个。然后从这个录音棚出来之后呢，在这一侧它会有一个系列的展台，主要展的是什么呢，展的就是这些乐队的周边电子产品啊，主要是一些吉他贝斯的一些效果器，还有人声效果器啊。那么什么叫效果器呢，就是电吉他的声音啊变了啊，咱们经常会在一个音乐里边啊间奏啊听到那种声音比较尖利比较明亮的声音，并不是吉他本身的声音，而是吉他通了效果器之后才能出来的效果啊。 OK， 所以它就整个的好几堵墙啊上面呢都展示了这个效果器啊。 OK， 特别的酷啊。 OK， 所以我们来照片感觉一下啊。 OK， 来两张照片。 OK， 这个啊这就是效果器，大家可以看到他把这些效果器都固定在墙上啊，固定在墙上整个一墙。这些效果器平常我们自己买的时候，当然那是中学时代啊，就是买的时候都舍不得买这么多，可能买2-3个啊就已经相当够用了。他们拿这些效果器来做装修啊，做装修元素软装的元素，看了之后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啊。这都是因为要展览的作用，为了能够突出它强大的这种视觉效果啊。OK， 所以这是一个展览。OK 呢，然后怎么办呢？然后没了，就是这一侧。这是这一侧的录音室，中间是刚才那个三人的那个区域，然后在这一侧还有三个小的 studio， 一个是纯人声的，你可以在里面去唱歌啊，用各种各样的背景你录下来听听自己的声音，还有一个是键盘，还有一个是吉他，还有一个是单纯的吉他的录音室啊。主要就是体现这种，在很多的录音棚里边都是每一种乐器单独录的，它并不是所有的乐器一起同声收录啊。一起同声收录的时候呢，都是一些高难度的演奏啊，那么可能它是为了展示这些乐手的高超技艺，为了能够一次 one take 啊，所以才会那样去录。通常情况下是这样，一轨单独去收录的哈，所以你会发现，那么我当时没有试，如果我觉得按照他们这种思路来说的话，很可能就是你可以先在这个键盘这个里边录一段音乐，再到这个吉他里边可以再录一段这个华彩啊，然后最后呢回到这个人声的地方录一段唱，这样就合成了一首歌，可能是在展示这个分解的步骤如何制作音乐啊，我感觉是这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就会让你特别的开心啊，我在里边呢能够玩一整天啊，玩一整天，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时间都比较紧，所以玩时间比较短。如果现在是我的话呢，我可能会在西雅图住上他半个月，住上一个月，天天去这个博物馆买个月票啊。如果成为他的会员，就会成为有月票，每天都可以去。例如我买了大都会博物馆的门票的年票，所以我就可以每天都去啊。OK， 里边的藏品真是不计其数啊，不计其数。所以这些博物馆，真心每一个博物馆都是一所大学啊，都是可能是十所大学都不止。OK， 里边你只要去细细的把里边的内容进行过掉啊，开始不断的去从里边学到学习，你会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特别的专业啊，而且特别的震撼啊，特别的震撼。所以说这个博物馆的陈列啊我们就都介绍完了啊，都介绍完了。下边是什么呢，就是从博物馆的体会啊，博物馆的体会。首先第一个呢是对博物馆本身的体会，第二个呢是对音乐的体会啊。 OK，首先来看看对博物馆的体会，就是首先第一个体会呢，就是博物馆它都是有模式化的，而且呢它在 一进入这个博物馆的第一时间，一定会有一个特别震撼你的，完全打碎你这种提防心的这个一个展示，会让你对这个博物馆彻底的就是说彻底的对它震撼啊，对它崇拜。例如这个博物馆就是那个大屏幕和那个乐器塔，在一进入博物馆之初就已经输好，就已经建立好了对这个博物馆的认知啊，就觉得特别的震撼人心啊，特别的震撼人心。之后的参观呢，就会让你带有一种敬畏之心，对这个博物馆特别开心啊，镇馆之宝可以算是啊。其他博物馆也是，例如咱们之前讲过的大都会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是什么？一进大厅，正对大厅就是一个埃及的在金字塔里面的真雕塑啊，就在这个地方，人们也会自我控制的不去摸它，不去破坏它，几千年历史了啊。那么法老时代的雕塑摆在纽约的曼哈顿大都会博物馆里边啊，人们呢可以随意参观，就瞬间有一种时光穿越的感觉啊，就像在与几千年以前的人类进行对话。它的这种做工之精致啊，这种规模之宏大，大概有三人高的这样的一个雕塑啊，这样的一个古代法老的雕塑啊，所以说镇馆之宝，让你立即对这个博物馆就已经俯身啊，去向它怎么膜拜了啊。OK， 911博物馆进馆之后呢，第一时间震撼你的是什么呢？是一段楼梯，哎，是一段楼梯。是一段没有修复的楼梯，就是当年在911世贸大厦里面真正出现过在这个位置上的一段楼梯。由于在恐怖袭击之后的爆炸和楼整个楼房的这种坍塌啊，导致了整个楼层的毁灭啊，但这一段楼梯依然完好无损，有一段啊完好无损，可见是建筑质量多高啊。OK。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就是整个那种锯齿状的楼梯被削平了啊，完全是就完全刮平了啊，所以说整个它旁边会有一段新楼梯和一个扶梯在各在一侧啊，所以在随着你走下这个纪念堂的这个过程中，你就能看到当年就在这个位置的这么一段已经被变成废墟的楼梯的时候，那一刻你感觉到自己真的是来祭奠这些去世的人啊，是来参观一个悲情的博物馆啊，内心有巨大的冲击啊，一瞬间就让你找到状态了，而且对这个博物馆特别的震撼。紧接着一下楼梯，还没有结束这个震撼，一回头就能够看到三根巨大的钢柱啊，就那种工字钢，咱们国内说工字钢，但它这个明显看起来就质量更好啊，特别粗大，特别宽厚。那么坚韧的这个工字钢怎么办呢？居然被彻底的压弯啊，被彻底的压弯，整个完全的变形，就可见当时的这个灾难有多么的剧烈和强烈啊。所以说两件展品就迅速的让你进入状态，让你对这样一个博物馆就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紧接着再往前走，就马上给你展示出来了这些幸存者的还有他们的家属，或者是从当时这个大楼各种素材里边提炼出的各种声音汇聚在一起，就好像他们还在你的耳边一样啊，你就开始正式的参观了。 OK， 所以911博物馆也是有一个震撼镇馆之宝啊。所以之前还参观了这个航空航天博物馆啊，你进去之后的镇馆之宝正对你一进这个展厅就能看到，远远的那个地方，正对这个展厅的远处那个大厅里边放着一个发现者航天飞机的真身啊！发现者航天飞机的真身，他曾经完成过什么任务？把人类送上太空，空间站登月是吧，都与他有关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为人类立下汗马功劳的这样的一个啊，神奇的设备啊，就让你能够亲眼所见，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大厅里边啊，就摆这么一架飞机，啊，你绕它一圈可能都要走个5到10分钟啊，它整个一个巨大的机身上面居然都是一小块一小块像鳞片一样的东西，这样把它给组成的，每一块上面都有一个具体的编号，啊， 所以在起飞之前它都每一块编号都会有一块数据反馈啊，那么它的这个电脑系统里面都会能够知道这个板块有没有良好的安装，能够很好的工作啊，所以这样的东西真是这个技术层面啊，让你感到真是为之震撼啊！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发达呢？都是有讲究的啊，都是有讲究的。OK， 所以镇馆之宝啊，镇馆之宝。所以在咱们现在这个聊到的这个叫做音乐博物馆啊，一进入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特别震撼。第二个震撼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都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能够让参观者呢能够参与进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调动参观者的这种积极性啊，而且玩得更加深入。但不是每一个都有，但是有的这一个博物馆都会让我个人感觉到特别好啊。例如这个博物馆就是有一个录音棚，对吧，让这个来玩的人呢能够留一些纪念啊，留一些纪念。那么在911博物馆里边呢也有这样的一个 展厅，里边呢也是有三间摄影棚。它是干嘛呢？它会问你啊，是让你来录一小段视频，它有按钮。录什么呢？录911那一天你在干什么，或者给他讲一个与911有关的故事，或者说一说你对911的理解和认知，或你想对那些死难者和他的家属说些什么话都行啊。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有一种你自己参与其中的感觉，是吧？而恰巧我本人呢就有那么一段经历哈，就是我们当时那一天早上正在上高中嘛，所以当时的话呢印象就特别深，我就把当时老师对我们的那个一段激昂的那个陈词就分享给了这个911博物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它收录啊？如果能够收录，那也是我的一个荣幸啊，也是我的一个荣幸。所以我就会发现博物馆的这些小细节设计的特别好啊。一般玩完之后出来都会有一个让你必经之路，是一个 gift shop， 是一个纪念品商店，里边的内容千篇一律，套路明显啊，都是 T 恤、马克杯、纪念勋章、冰箱贴、模型，是吧？就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周边的书籍啊，和这个主题相关的书籍。但是每一个博物馆都会让你觉得你应该买点啥，尤其从911博物馆出来之后，他会给你免税，因为这些都是公益性的，而且它是为死难者去募集的嘛，相当于是有一种 donation 的感觉。所以说哎，你都会觉得你一定得买点什么，这样的话能够帮助这个博物馆继续运作下去啊，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再接受一次心灵的 洗礼和涤荡啊。 OK，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都愿意伸出你的援手去哎解决一下啊。所以这是美国特别神奇的地方，它会让你自愿的花钱啊。 OK， 这点让你特别无奈。OK，好，这第一个对博物馆的体验，第二个是对音乐的体验，哎，尤其是对摇滚乐的体验，哎，有了一个比较深的一种，思考啊，就是摇滚乐究竟是不是，怒吼啊？摇滚乐是不是真的只是愤怒，只是脏辫，只是皮裤，是吧？只是汪半壁啊 ？OK， 我们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啊，摇滚乐内容丰富啊，摇滚乐内容丰富，而且呢，它更真实，是吧？它的内容更广阔。啊，我们可能听到的流行音乐都以情爱为主啊，但是摇滚乐，它会歌颂和平，它会歌颂母爱，它会歌颂家庭，它会歌颂正义，它会歌颂反战，是吧？所以你会发现，这种题材会更加的有真实的感觉啊，真实的感觉。哎，情歌会不唱，摇滚乐也会唱啊。摇滚乐所歌颂的爱情更加的深刻。歌颂的爱情更加的震撼，是吧 ？OK， 所以对于这一块内容呢，啊，我录了一些电台的节目，所以说，欢迎同学们也能够啊，跟着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啊，能够继续走啊。同时，我们上课的录音也都会在这个电台上面呢进行展示啊，这样的话能够希望我们的这个工作呢能够尽可能做到完美，让每个同学呢对这个节目里面所涉及到的信息呢都有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啊。所以对音乐的认知呢这一块大家可以在电台里面去查阅了啊。所以说今天我要讲的东西呢就已经全部的都快速的讲完了啊。所以对博物馆整体的体会就是你每一刻都是振奋人心的啊，走进博物馆的每一刻你都是这其中的表情，你看到了吗？每一个地方哦，哇，有这种感觉啊，特别的棒啊。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 PPT 上面呢，都是一些表示非常的 excited 的一些表情啊，特别激动的一些表情。所以说，如果你们到美国去留学，到美国去游旅行，博物馆一定是你要去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它里边能够彻底的震撼你。同时呢，对音乐的理解就是一个字 ，like 啊，他们对音乐的这种展示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理性，让你感觉到更好啊。OK， 好，所以这一期的节目呢就这些了。那么做一个简短的下期介绍啊，下一期节目呢我们要介绍911博物馆啊，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啊，那一刻是全人类的灾难啊，我们听到几千个生灵，几千个同类就这么样香消玉殒啊，所以说整个的过程特别的惨烈。如果你不来一次身临其境，你就无法体会那种痛苦。我参观这个博物馆已经三次了啊，来了三次，每次到纽约我都要进去看一看。那么，每次在里面参观完之后都会泪流满面啊，因为你感受到了你自己的这种同类，那一刻“人类”这个词就会被你分分钟提上日程，就挂在嘴边，就是因为它真的把你带入了那样的一种心境啊。所以具体我们在911会看到什么，会体验什么呢？我们下节课的时候，再见。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了。